清明节大家都到坟前祭奠自己的长辈，我没办法回国，在父母坟前献上一束鲜花，就献上一篇思考，来满足他们生前对我的期望吧。他们终其一生可能都没想明白，怎么当年为了人民有好的生活，不再受贪官污吏和奸商们欺压而投身的革命，最后搞成了这个样子。比他们当年的贪官污吏还要严重的剥削和欺压老百姓，他们很早就开始怀疑，可能最终也没想清楚。确实，我认识的他们那一代人都怀着对旧制度的深深的仇恨，想让老百姓不受剥削和压迫，才冒着生命危险参加革命的。但是他们自己建立的共产党如今堕落到比当年还严重的腐败，还残酷的欺压百姓，他们到底是错在哪儿呢？我很早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并且得到许多老一辈人的认可。记得民主墙时期，就有几个刚从监狱里出来的老共产党托人要我们的刊物，对我们的思考和探索很感兴趣。我觉得他们从那个时候开始对比理想和现实，就在思考自己到底错在哪儿了。难道是他们解民于倒悬的热情错了吗？难道是他们想让中国老百姓都不受欺压的理想错了吗？我觉得这些都没错，这就是他们还能认同我，认为我继承了他们年轻时候理想的原因。但是他们确实错了，以至于他们的革命造成的后果，就是现在老百姓受到了更严重的剥削，更残酷的欺压，以至于反对共产党、咒骂共产党成为了当今中国的政治正确。谁在网络上帮共产党辩解，立刻就被认定为特务五毛。他们的热情和牺牲为什么有这样的结果呢？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认真思考，就凭着一股热情或者仇恨就选择了一个被欺骗的道路，简单说就是被马克思这个大骗子给忽悠了，然后又去欺骗了更多的人，最终把自己的国家拖进了一个世纪大泥坑。中国100多年来的灾难虽然有种种原因，但最大的灾难就是来自这个共产主义的大骗局。为什么说马克思是个大骗子呢？因为就在他那个时代，就在他旁边的法国就有过一次失败的教训。巴黎公社用暴力建立的民主被证明是更加残酷的暴政，最终转换成皇帝的体制。这和中国苏联等共产党国家的结局是一样的。那他马克思为什么看不见，而且从德国大学培养出来的逻辑严谨一下子跳跃到了法国意大利式的天马行空呢？这需要历史学家们去研究。我的结论不复杂，就是骗局的需要。和世界上的所有骗子一样，马克思掌握了大多数人的弱点，喜欢简单直接的方法，喜欢最爽的结果和穷人的贪婪，但是不喜欢深刻的思考，不喜欢不完美的结果和对不平均的厌恶。正是因为大多数人都有这些弱点，骗子们就能够很容易的忽悠。正是因为人们不进行深刻的思考，这个世纪大骗局才能够成功。我父亲他们那一代热血青年就是热血大于思考的一些人。那时的中国有文化的人很少，这些被忽悠的知识分子又去忽悠了更多的人，最终造成了整个国家走上邪路，带来了一个世纪的灾难。邪教和乱世结合，果然灾难被放大了几倍。最终的责任应该由马克思开始的一代代的领袖们承担，但是被忽悠跟着邪教做了坏事的人也愧对受迫害的百姓和他们的子孙。现在的年轻人已经远离了文革和六四屠杀，他们可能更容易接受共产主义之后的新的大忽悠，也就是所谓的爱国主义。当年的法西斯就是在爱国主义的热潮下做出了反人类的罪行，那不是希特勒等少数人，而是被他们忽悠的大多数不深思熟虑的德国民众。我希望年轻人不要犯老几代人的错误，不要再被新一代骗局带到坑里去。